山法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占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占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好的，来到今天占山法语节目了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我们得到人生，其实也遇到了佛法。面对当下，唤醒内心的澄净，感悟佛法，也希望呢把佛教的正能量啊传递给每一位朋友。那么今天呢，就想烦请达义法师跟我们来一起探讨一下啊佛法带给我们的正能量。达义法师您好，
丽兰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说到这个正能量哈，这个词儿，这个概念似乎呢是一个挺持续挺热门的话题，尤其呢你看像现在这个微信上面哈，也是在传播很多正能量的文章，鼓励大家。那我知道佛法呢其实也是要传递给大众一种积极的正能量哈。
对啊，这个佛法倡导是什么呢？倡导就是止恶行善，这个坏的事情呢要消极的对待，好的事情呢要积极去做。还有呢讲到这个缘分，说我们人呢在一起，不管是亲人也好，朋友也好，或者是你认识也好，那么这生人呢多生都是跟你都是有缘分，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念头，就是你这个邪念向前呢，你不要看只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会影响到你的思想，到最后影响到你的行为跟这个结果，所以我们要正念，心里面常常要有这个正念。还有呢就是我们内心世界啊，是要保持清净的境界，心清净的国土就清净了。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有信仰，要相信因果，还有呢我们要诚信，我们对人对事都要很认真的去对待。那么我们有宗教信仰的人呢，心要有虔诚，有虔诚呢就有感应，所以这都是给我们各方面的正能量。那么佛法呢到现在呢有2000多年啊，历久禅心，不管是在哪个地方在什么时候，好多人都觉得这个佛法呢它不仅仅呢它是一种宗教，同时也是一种教义，一种艺术。所以我们每个人呢，不管你现在信仰是什么宗教，那么像打坐，佛教的打坐，这个是超越任何的宗教的，都能够给我们正能量。所以呢这个佛法它的宗旨呢就是希望大家解脱自在，让大家发现更多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传递给大众一种积极的正能量，能够消除我们的烦恼。所以如果说大家有这个机会啊，接触到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包括佛教也好，包括儒家思想也好，包括这个道家也好，里面有好多哲理啊，都是值得我们现代人学习的。我们现在讲的正能量它是指什么呢？是指我们生命的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比如说知道我这个人呢做错事情呢，各方面呢做的不是很好，升起这个惭愧心呢，还有呢我们要感恩呢，感恩我们的周围的人呢，特别是感恩父母啊，感恩我的先生呢太太呀，常常心里面有这种感恩的话呢，那么就是有时候他们对你不好，你都不会去埋怨去计较。如果说呢你老是想到他为你做多少事情，那么就会常常会有这个冲突吵架不开心。其实呢这个人与人之间在一起呢很不容易，特别是好多年的朋友，以及呢就是夫妻几十年，不是说在这个生活上去斤斤计较，而是要多多包容，多多关心，这是很重要。所以佛教里面就是知恩报恩啊，你要有这个知道这个恩，然后要去报答这个恩情。所以我们佛教通常讲呢，我们要善报四重恩。第一呢就是父母恩， 第二呢是施展恩，那么第三呢就众生恩，另外一种恩是什么呢？就国土恩，还有呢就是最重要呢就是我们常常跟我们在一起的这种众生，我们都心里面要怀着一颗感恩的心，那么这样我们的生活呢就会更加开心快乐。所以什么叫正能量？正能量就是呢你的这个精神很好啊，你每天充满这个喜悦欢喜，你这个脸上欢喜了，心里面欢喜了，那么大家看到你的话呢啊就很开心，这个就叫传播正能量。所以呢比较像如果说一个人常常心里面存善念去做好事，那么这个也是一种正能量传播给社会。如果每一个人都有利他的思想，都喜欢去帮助别人，哎，那就会觉得很感动，那你自然而然你也会去帮助别人。现实上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常常都很计较，特别是夫妻在家里面会计较说为什么我要做这么多事情，为什么我要做家务，为什么我要看小孩，为什么我要这么样拼命，这样的话呢大家彼此的计较，这个就会产生吵架。所以如果说呢如果常常双方的话是为对方着想，不去计较，只知道付出，不会去计较自己个人得失，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家在一起就很开心。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心里面不要贪嗔痴，以这个戒定慧来熄灭这个贪嗔痴，这个就是正能量。
嗯，你讲到这个正能量哈，我起初呢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呢给他这样下定义啊，说这个正能量呢是泛指一切给予人向上，给予人希望和追求，使人行动的动力和感情。那在和您刚才说的这些解释的呢我们归总在一起哈，我在想说那您说这个正能量到底从哪儿来的呢？
从学佛人的角度来讲呢，我们所做的这个身口意三业的一切事情，凡是好的积极的乐观的善业都可产生正能量啊。具体来讲呢就是比较像身业啊，就是不要通过行为，就是通过这个行为起作用，比较像口业就是通过这个语言来起作用，就是我们讲的话呢要口吐良方，给人感觉很芬香，就是我们讲的话都是正面的，都是给大家启发鼓励，而不是去忤逆人家。意业呢就是通过合理的这个积极的想法念头和思考的起到这个作用，如果这三方面呢都是积极乐观向上的，这就构成了完整的正能量。换句话说呢，如果从嘴里面说一套心里面想一套，或者呢是虽然呢做着好事心里面呢又不乐意不痛快，这样所产生的这个正能量它的这个纯度就会打折扣了。所以我们就是叫心口要一致，我们嘴巴是怎么讲的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想的，心里面怎么想的我们嘴巴是怎么讲的，还有呢我们的行为跟我们的想法都是一致的，都是这个正面的。在身口意三业中呢这个意业很重要，可以说呢正能量的来源是正思维，拥有正思维的人呢不但可以将别人传来的正能量继续的传递，并且呢能够放大这种力度去传播，甚至自己本身就可以产生正能量，作为这个正能量的这个传播的源头。
那您刚才讲到这个正能量的来源哈，是这个正思维啊。那什么是正思维呢？
根据这个百度百科这个资深营对于这个正思维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他说正思维是一种世界观，是指积极的面向目标的力图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其实呢，正思维呢这个词啊，是来自于这个佛教的八正道。在这个八正道中呢，正思维是对逻辑思考的要求，就是要用正确的逻辑思考，不要用错误的逻辑思考。
那您可以再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我再用通俗的语言呢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正确的逻辑思考，什么是错误的逻辑思考，以及呢判断对跟错的标准是什么，以帮助大家在面对很多错综复杂事情的时候啊， 采用正确的思维方式来解决一生不必要的烦恼。那么这样呢，对我们修行啊，对我们生活呢都有帮助。有一个小故事呢，一个朋友在水沟旁边哭泣，一个大人呢就走过来了，关切的就问他怎么了。他说啊，他说妈妈给他的一块钱硬币掉在了沟里面不见了。大人就安慰他说啊，说我这里有一块钱给你，你不要哭了。小朋友拿着这一块钱还是哭，大人就说了，你现在已经有钱了，为什么还在哭呢？小朋友就说啊，说如果我的那块钱不掉下去的话，我现在就有两块钱啊。
您讲的这个故事，这小朋友人小，可是这个贪心可不小啊。
对啊，所以我们分析一下，就是可以发现了，这丢了钱和没有丢钱这两种情况不可能是同时并存的。第一条可能的逻辑这个路线呢，丢了钱哭了，大人怜悯他并给他补偿。第二条可能的逻辑是这个线路是什么？钱没有丢，也没有伤心哭泣，也没有怜悯他，也不会得到这个补偿。而他想要这两种可能同时发生，就是第一条路线的钱没有丢和第二条路线的有人给他补偿，两件相反的事情怎么能够发生在同一个时候呢？所以呢，就是说明呢，一个人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呢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老故事。有一个老太太呢经常哭，人称为哭婆。有人问她为什么整天哭呢？她说啊，她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嫁给啊这个做衣裳生意的人，二女儿呢就嫁给一个做米粉生意的人。天晴的时候呢，她想到衣裳的生意不好了，担心大女儿啊受穷了，就哭了。下雨的时候呢，他想到下雨天晒不成这个米粉呢，那么他就担心这个二女儿会受穷，也哭了。这种对他说啊，你可以改变一下观念，换一个角度来想问题。以后天晴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天晴的可以晒这个米粉了，那么你女儿的生第二个女儿的生意啊，就会一定会很好。那么下雨的时候呢，你就想到哦，下雨呢，这个雨伞呢会卖得很好，你这个大女儿的生意呢啊，一定是非常好的。这样呢，你的心里面就会好受得多啊。那么老太太听了以后啊，就说啊，说对呀、啊，这样想，我的日子就幸福多了，从此呢天天开心，哭婆呢就变成了笑婆。那么这个故事的逻辑关系就是更加的清晰了，而且呢对策也明明白白的。任何事情都有它的正反两个方面，就像阳光下的这个物体一定有面向光，有一面背光。我们必须呢接受这个矛盾的两个方面，就好像说你爱一个人必须同时接受他或者他的优点或缺点一样的。如果故事中这两个女儿住得近的话，晴天和雨天是不可能同时存在的，他们同时呢受益呢是不可能的，同时受苦也是不可能的，必定是有苦有乐啊。所以通过这个一个简单的一个故事，就说明呢，我们人生在生活当中也好，在工作方面也好，做任何事情也好呢，你不可以两者都兼得的，你有得就有失，有失就有得。所以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呢，你改变一个心态，常常欣赏一生你觉得是对你很开心的事情，因为人生几十年很快就过去了，你悲哀呢也是一生，你快乐也是一生，那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快乐的人呢？所以这个《金刚经》里面讲说，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的心灿烂的生命也不可得。那我们这个心是怎么安放呢？安放在当下，就是我们一个人不要想太多，过去的让它过去，未来还没有来，现在的随时都在变，所以呢我们只好安放在当下，所以我们叫做活在当下。
其实我们众生呢，往往就是因为贪心还有愚痴，有的时候呢不承认，或者说认识不到，又或者说不接受种种事物的矛盾属性，于是乎呢就给我们自己带来了无限的烦恼，真的是徒增烦恼啊。
佛法教导我们应该要接受正反两个方面，但是呢看重事物的积极方面，这样可以保持心情愉快啊。
那这个是不是所谓的阿 Q 精神胜利法呢？
佛法呢绝不是这种肤浅的选择积极乐观的想法，其深层的道理是以阴阳观作为基础的，就是它有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面，而不是说你在麻痹你自己。我们的人生就是受报和造业的过程，现在的果报有善恶之分，原因以前，现在造业也有善恶之分，结果在未来。如果以乐观的心情对待恶报，接纳承受恶报，不抱怨，不怨天尤人，不生气发怒，说白了就是呢，不再造恶业，就可以了断以前所造的这个不好的业，同时呢，不会因为现在的果报起这个嗔恨心，然后呢，恶性循环，再造恶业，这样变本加厉的，我在未来呢，再接受这种恶报。你觉得现在的这个恶报苦吗？如果觉得真的是苦，那就要好好的去审思，好好去忏悔，就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正面的人，做一个好人、善人。所以知道呢，我们以前做错了，现在受报了，你要好好去忍受现在，不要抱怨，否则呢，将来呢，你如果说再造恶的话呢，就会受更多的苦。既然反正都是要承受的话呢，何不快快乐乐的去明白它，去了解它？所以我们佛教常常讲说，首先啊，你要去面对它，接受它，接下来你要去了解它，还要去改变它。行有不得，反求知己，这个是正思维啊。有时候人学佛人会有一个通病，就是有时佛学知识啊，不用在自己身上，常常用来管制别人。比如呢，当自己和别人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自己呢占了上风的时候啊，就用因果来解释，是他以前造的恶业，今天造到这个果报了。我不想想呢，眼下自己呢切切正视伤害别人造恶业，将来自己呢会因此受恶报的。
那您讲的这种情形，好像就是说，以前不是说嘛，说啊，有些人他们总是拿着手电筒，结果这手电筒呢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其实哈，我相信说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一类的人啊。
所以呢，真正学佛的人，有修行的人呢，他们呢会更加的谦虚，他们不会用这个大道理呢去加在别人的这个身上，而是用这种道理呢来约束自己。所以我们常常讲是要叫利己宽人，利就是你要严格要求自己，宽恕别人，这样的观念，这样的思维才是对的。我们可以再以这个弟子规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用弟子规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样看都是孩子的错，这是自寻烦恼。用正思维是用弟子规来要求所有的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自己，还有大众，自己以身作则做到了，远比直接要求弟子更有效。学佛呢是自己的事情，人家的事跟我们无关，人家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是给我们修行用的。所以高僧大德常常说啊，说众生全是未来的佛，都是菩萨，唯有我一个人呢业障深重的凡夫啊，所以我要好好的反省，我要从自己做起。所以呢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这个不管是圣贤的书也好，不管是什么样的一种大道理也好呢，首先我们要希望自己能够做到。你自己做不到呢，你要求人家去做，还去指责人家，那这就不应该了。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稍作休息哈。回来之后呢，继续恭请达义法师来给我们分析阐述一下哈，这个正思维呢，是不是也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以及呢，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负能量转成正能量呢？ 大家呢继续收听湛山法语节目啊，每逢星期六的晚上七点到八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有请到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净社住持达义法师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深入浅出的分析佛法，将佛法的道理呢放到生活当中，教我们怎么样去灵活的运用。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佛法和正能量。在上一个时段，达义法师给我们从学佛人的角度来看，到底什么是正能量？正能量到底来源自哪儿呢？讲到正能量呢，其实它的来源是正思维。那其实达义法师呢，给我们用了很多的具体的例子来分析这个正思维。那好，我现在想问说，正思维是不是可以解决一些具体的社会问题呢？达义法师。
当然呢，这个佛教里面讲这个八正道的这个正思维啊，是可以解决社会上很多具体的问题的。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啊，这个乱象很多，本来就够乱了，那么再加上呢我们的观念的问题，就是只知道别人是错的，很少去内省自己。所以佛教呢提倡说要静坐，静坐常思己过，想的时候呢目论他非啊，这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说人非我不非，我非自有过啊。那种社会上呢，这种坏人、不法分子，当然要受到这个法律的惩罚。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呢，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戒律，一定要有一个原则，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所以佛教里面讲到说，这个人啊，因为这个私心杂念太重，贪嗔痴慢疑偏见，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要好好这个人呢，一定要持五戒。五戒是什么呢？第一不杀生，第二不偷盗，第三不邪淫，第四不妄语，第五不饮酒。是杀生，当然这里面有粗有细啊。首先呢我们不能杀人，杀人要偿命，杀人的话呢以后有不好的这个果报啊！不但你不可以杀人家，连你自己也不能自杀。所以呢我们心里面有慈悲心，爱护一切众生，包括别人和自己。第二呢不偷盗，就是不是我们的东西，我们不能有这种贪念去偷别人的东西。第三呢不邪淫，就是除了正式夫妻关系之外，不要有第三者，不要有婚外情。那么第四呢不妄语，就是我们讲话要诚实，一言九鼎，这样的话呢大家呢对你就有信心。所以这个诚信是非常重要。另外呢就是尽量不要喝太多酒啊，喝酒多了以后对肝不好，对你身体不好。还有呢每次呢喝酒的时候啊，在这个参加这个大型活动啊宴会啊，你喝酒又喝多了就会乱性，乱性的话呢讲话就多了，言多必失。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要做一个清醒的人，做一个充满了这个正能量的人呢，我们一定不要杀生，不要偷盗，不要邪淫，不要妄语，不要饮酒。如果这五条戒做好的话呢，我相信呢我每个人呢这个身心啊就可以得到清净啊，你的头脑非常的清醒，那你生活呢就会非常的安定。因为佛教里面讲说，虽然说呢你这个物质生活很好，住的很好的房子，开的很好的车，你好的社会地位，但是呢不代表你是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真正幸福快乐的人是身心安定的人。怎么让你的心安定呢？就是说你问心无愧啊，你做的事情很正啊，你很清很纯，那么才是一个真正幸福快乐的人。那么通过这个五戒啊，来规范这个社会大众，来规范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个社会呢才能够真正得到安宁，我们家庭才能够得到和睦，那我们的身心才能够得到净化。这就是佛教讲这个正思维，你有正确的思维方式方法，按照五戒去行的话，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啊，对我们这个家庭，对我们个人是非常有帮助的。
那我们 应该怎么样才能把负能量转成正能量呢？
实际上呢，任何的纠结就是自己责备自己啊，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种发怒的人啊，一生气就用这个脚啦来踢这个凳子啊，他踢得越重啊，自己的脚就越痛，这是凳子给他的报复。大家看过这个《水知道答案》这本书吗？你对水赞叹，水会接触美丽的结晶品。人的身体70%都是水，所以我们要每天去赞美自己的身体，这样有利于它保持健康。你要像我们现在居住在这个地球上面，你想想我们这个地球呢，这个水的这个面积啊，比我们居住的这个陆地呢要大很多。特别是我们非常幸运啊，住在这个加拿大啊，这个多伦多安省这边，这个水啊，它覆盖率也是很大。所以我们人呢，能够跟水住在一起的话呢，水呢有一种负离子，对我们身体健康都是非常好。还有这个阳光也是，这个阳光对我们身体也是非常好。像我记得以前老人家冬天的时候也是晒太阳，叫什么叫阳光浴，晒晒太阳，那么身体就健康多了。还有呢，有时候呢，我们呢要把这个被条拿去晒晒太阳，那么晚上的时候睡觉闻着太阳的这个味道，也觉得很舒服很好。所以这个太阳也是一种正能量，我们住的地方呢是也是要这个采光要很好，要常常接受这个太阳，那么对我们的身心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世界上好多方面都有发起的这个正能量，包括那个这个木头，如果你住的这个木头房子，木头呢发起的这个正能量，你住在那边也是非常舒服。还有好多木头里面有纹路啊，它都有生命力很强。有的人就是哦，这个树砍了以后，这个树砍了砍死了，其实呢这种木头啊，在这个建筑结构方面呢，它这个时间越长呢越结实越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是木头的本身呢也是有强的生命力，也给我们这个人世间带来一种美感。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讲说，这个世间所有万事万物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支撑的。所以这地水火风呢，它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这个正能量。你看古代的时候呢，我们都学习了，最早的时候呢，原始时代都是要火能够暖身，火给我们带来光明，风能够让我们这个通风透气。所以大自然有好多这个正能量的东西。那我们人的内心世界呢，也有好多的正能量。所以佛教里面说，我们人有六种正能量，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种正能量。布施就是我们一个人不但要赚钱，我们要学会要把这个钱回归社会，关心我们周围的人，有人请人家吃饭啊，有时候买些东西送给人家，人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们尽量去帮忙人家，以布施的心来去对治这个贪心。那么持戒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要有这个原则，哪一层该做哪一层不该做，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谱，你就不会走歪了。所以呢，这个我们持戒是防范于未然，防非止恶，这个是第二种正能量。还有呢，忍辱或者叫忍耐，就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呢，我们都要有耐性，包括呢，有时候呢跟一生不好的人在一起，有一种脾气不好的性格不好的，你要学会去包容人家，那么你才能够跟他共事，才能把这个事情做好。不然的话呢，如果说你很任性，到这个公司也看不惯，到那个公司也不习惯，到哪里呢一事无成，这也不好。所以呢，你有耐性，别人也有耐性，那么大家呢就发出了这种正能量，对大家都是非常好。特别夫妻之间呢，一定要互相包容，互相忍让。所以呢叫布施，然后持戒、忍辱，还有精进。这个精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越专一勤嘛，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好，你就专一去做，你不要今天做这个事情，明天再做这个事情，到最后一事无成。 所以一个人一生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你要定下一个理想目标，然后呢要专一的去做。就像我常常讲的，就是我们到大学去读书的时候呢，是一个窍门。你到大学第一年进去的时候呢，你首先你要知道你的 major 是什么，你的专业是什么，确定以后呢，那么应该修哪一门课跟你这个 major 有关系的啊，那么你就能够很顺利的毕业。有的人呢，到第一个学期、第二个学期到第三个学期还不知道他学什么专业，那么就乱修，修一种没有相关的。等到真正学你专业的时候呢，你的学分不够，你要去补，那么就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所以这个计划是非常重要。我们既然确定某样事情呢，就要专一的去做，就要精进。所以要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个禅定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学会能静能动，该动的时候动，该静的时候静。那么怎么样去学禅定呢？就是我们有时候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心静下来，听听音乐，看看书，打打坐。打坐的时候呢，你可以数呼吸，这样的话呢都是一种修心养性。但是现在人好多人喜欢好动，他平常呢一定要跟朋友在一起，一定要往电脑，要看微信，离不开电话。当他一个人在一起的话，他很不习惯。那么这样的话呢，他身心就很劳累，因为他把这种兴趣已经依赖在某一个方面了，这个就叫执着。还有最后呢，智慧，就是我们一个人一定要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从两个方面来，第一来自于他的经验，第二呢来自于这个圣人。我们多看一些圣贤的书，多看一些这种成功人士的书，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心里面有不失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这六种正能量的话呢，那我们到哪里去呢？我们的身心就会发光，大家呢也很愿意跟我们在一起。
嗯，您讲了这么多有关于正能量哈，其实我们也明白，佛法就是让我们大家呢用正能量去感化众生，这就涉及到要发愿了，对吧，大一法师？
发愿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我们愿心或者叫菩提心，就是我们一个人要有这个愿心或者叫菩提心。菩提心，菩提是一个梵文的意思，就是觉悟的心的意思。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有了这个发这个大愿心，那么你就有一种朝气，你就会积极的去生活去做事情。我们知道华严经里面有普贤菩萨恨愿品，普贤菩萨恨愿品呢，就是不但呢他这个修行的功夫很深，同时呢他的愿力也是很广。那么按照这个普贤恨愿品里面十大愿望里面来修行的话呢，那么对我们这个生活呢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里面有十种这个正能量，其中就是讲到这个随喜功德。这个随喜功德就是人家看到人家做好事，我们随喜赞叹他们，随喜他们的功德，我们不要这个红眼病。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忏悔业障，就是我们做错了我们就要积极的面对。所以在华严经普贤恨愿品里面一共有这个十种行愿，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好好的做人，珍惜人的缘分，然后到最后我们往生的时候呢，同归极乐世界，供诸佛菩萨、诸上善人际会一次，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啊！因为呢，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诸佛菩萨所散发出来都是正能量，我到那边去的话呢，我们的菩提心啊，是不断的增长。我们在那边的话呢，不断的做善行，乃至到这个成佛为止啊，是一种非常好的境界。所以，我们学佛人发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释迦牟尼佛还再一次强调说：“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听明白的都是这个信心清净的大菩萨，还没有听明白的，不要着急，仿佛多听几遍也就能够解悟了。我们几个例子来讲一讲呢，这个一位叫这个特蕾莎，也叫这个德朗的修女，我相信呢好多人都知道的，她是一位非常的难得的行菩萨道的一位修女啊，是世界著名的天主教慈善功德工作者。 那么这位修女啊是阿尔巴尼亚人啊，终身为印度的穷人服务。那么在1997年他静悄悄地离开了人间，印度为他呢举办了隆重的国葬。那么出席这个葬礼的国家领导人呢都跪拜了，为这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对他非常的敬仰。这种对于一个外国人的这个崇敬和尊重是史无前例的。那么特蕾莎修女呢，她个子不高，身后留下了数亿美元的这个基金啊，但是呢没有自己一分钱的存款。她的衣服啊就是这个印度人穿的这个纱丽，只有三件，一件呢穿在身上，一件洗干净放在床上，还有另外一件呢没有来得及洗，放在这个盆子里面。你想想他这个种利他的精神，这个菩萨的精神呢都是值得大家学习的。那么他服务的对象呢全都是那种穷人啊、病人啊、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啊、孤独无靠的老人，更多的是一生流离失所的孩子。他在为他们服务的过程中打着这个赤脚，世界上很多的总统啊、总理啊、达官贵人呢都去拜见他。别人跟他说你要穿上鞋子，他说我不穿，因为我和穷人在一起，他们都穿不上鞋，他们看到我赤脚他们会心安，如果穿上鞋了会令我服务的这身穷人心中不安。这位老人脚上无鞋，也没有几件衣服，却用自己扶持的这个救度了无数的穷人。在印度的贫穷的人很多啊，他无怨无悔的为这些人服务了一辈子。所以您想想，他如果没有这个菩提心，没有大愿力，他怎么会去这样做啊？所以这个愿力啊，他能够克服一切，愿力能够实现他养大的理想。
我们知道德兰修女呢，她不但为印度的穷苦人服务啊，她的心呢还长期关注着全世界受苦的妇女和儿童。还有一件事情哈，说这个一个国家发生内战啊，联合国秘书长多次调停也解决不了，两边呢谁都不肯停火，但就是这一位老人德兰修女，她找到了参战的一方的最高长官，就说哈、啊，说这个战区有很多的妇女和儿童，你先停火，我要去把他们给接出来。那这个最高长官就说我不能停火，我这边一停的话，那对方的炮弹落下来就把我们消灭了，所以我不能停。这位老人呢于是乎又来到两军对垒的另外一方哈，也找到他们的最高长官，把同样的话呢也说了一遍。那另外一方的回答呢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这边炮弹不发了，那对方的炮弹一发过来，那我们不也完蛋了吗？所以呢他也不停火。结果啊，最后呢德兰修女啊，她就说好，我现在就要去战区接这些妇女和孩子，你们看着办好了，停火不停火是你们的事，我一定要去前线。所以哈，我们也看到了说她这个利他无我的心哈，就是正义不可战胜啊。
就是啊，她完全不是为了自己，这个就是正，就是真，一真一切真呢、啊、真心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从这位老人呢往战旗走的那一天，双方就自动停火了。他来到这个战旗呢，把很多的妇女和孩子呢都接出来了，因为他的这个传记啊获得了的诺贝尔的这个和平奖。就这么一位个子不高普普通通的这位女士，当她的内心有巨大的正能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呢都有正能量，但是有的人发得出来，有的人发得不出来。为什么呢？就是你的思维，你的思维模式错了，那么你的这个正能量呢就埋没了。你的思维是正确的，那你的这个正能量呢就会发挥出来。
对啊，听您这么一讲哈，你看其实德兰修女呢，她身上拥有的这种品质其实恰恰就是正能量。她用她的正能量感染感化了，也感动了很多的人。我们的确呢要向这样子的人来好好的学习。但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身边有很多的人，他们总是生活在阴影当中哈，他们身上拥有的是那种负能量啊。当然我们也告诫说自己呢不要被这种人所影响，离负能量的人呢远一点。但是同一时间我们自己呢也要用我们自己身上的正能量去感染别人啊。
是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来传播这个正能量。什么叫正能量？就是善的能量。就希望大家呢要积累功德， 通过弘扬这个正能量传播给这个众生，让更多人呢得到无上的信心和希望。不然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呢，如果说这个正能量少了，负能量多了，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呢，就会觉得没什么意思。所以佛教里面有两句话说，庄严国土，利乐有情。这个国土要每一个人来庄严，用什么来庄严？用每一个人纯净的心，他的善念来庄严这个世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才会活得更加的幸福快乐。
好，今天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为我们的开示，希望大家听了之后呢，每个人心里面都可以拥有满满的正能量。谢谢达义法师。
谢谢李郎，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
一生无